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毒品有分两种，那个都是我们后来自己去上学习上课去研究。一种是让你睡觉休息的，因为你心里面可能觉得有很多的压力或怎么样，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你会用有一种是让你可以睡觉，就一直睡，可是另外有一种是，那我的老二因为被打，他就变成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的人比较会用另外一种是让他亢奋的。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为您邀请的节目嘉宾是美恩，她要与我们分享如何陪伴陷入毒瘾的儿子 Ryan 回家的心路历程。今天故事里的浪子是一只敏感善良的小羊，如何在成长过程中迷失方向，又是如何在上帝的恩典中慢慢找到回家的路呢？在复活节期间出生的 Ryan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 Shine Glory， 为主发光，荣耀上帝。但是成长期间他被同学几次霸凌之后受到极深的伤害，后来结交损友，误入歧途，每下愈况。美恩夫妇看着儿子从一个模范生变成班上的小丑，从一只温顺的小羊变成叛逆的黑山羊，那份锥心之痛绝非一般人能够体会的。孩子深陷毒瘾，深深考验着父母的爱心跟智慧。在走投无路之际，美恩夫妇将儿子送到了一所外州的基督教寄宿学校，却不知这个决定反而让他遭受更多的创伤。美恩后来在一篇文章里面分享这段经历，他说当时身为父母，他们有如行在戈壁沙漠中的旅人，无力扛起比自己还要沉重的包袱，而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灵魂深渊便向好牧人呼求，恳请他背着疲乏困倦的小羊安憩溪水旁青草地。在黑暗笼罩的日子，主是北极星，他深信唯有曾经为迷羊舍命的救赎主可以拯救医治他。美恩如何向生命的船长呼求，紧紧抓住那永远可靠的导航系统，陪伴孩子回到光明处呢？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进入美恩的世界。你现在回顾过去这段儿子青少年反叛期，有没有很难想象说就是这样子翻篇了？当下那个时候一定是很难过，经历了很多重重的困难，那段期间大概有前后大概几年的时间，
十来岁。我常常听他讲到的，会分享他的故事，所以会有很多的故事细节是我从他讲到，他在分享的细节的时候，我听得都有点怕怕的。
真的，
就是对。那像他在，因为他常常被邀请到很多不同的教会啦，platform 啊，学校 all kinds of place， 就是会有那个 interview， 就是会有讲到，或者是见证讲，
对
啊，然后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他讲到的时候分享的有些内容，其实是你完全不知道的，然后你听了
会
蛮震惊的，因为你会想说哇，我身为他的妈妈，我竟然都不知道这
件事情，对，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把这些都藏在心里面呢。
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看见的是一个 result， 是一个结果，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现象，但是他们内心所经历过的挣扎，或者说他们在暗地里做很多事情我们不会看到，因为他当然是偷偷摸摸的，
就是像那个冰山理论一样，我们看到只是冰山的一角，
对不对？
底下哇，
对，
底下的那一层一层又一层的这些创伤，或者是这些不堪，或者是委屈，我们都不会知道的。好，我们先慢慢来哈，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这个人口，你三个儿子， 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有三个孩子，然后现在老大34岁，老二31岁，老三23岁。
好，今天我们要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这个老二31岁的这个 Ryan。好，跟我们聊一聊 Ryan 从他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的生活里面跟正经历很大的这个风浪，父亲刚刚过世，然后先生也踏入一个新的职场，是换新的工作，对吗？
呀，他出生的那段时间。是真的是我觉得是人生太大的震动，因为他出生的那一个月，同一个月就是他出生4月5号，我父亲也是4月10几号过世，然后我在美国生孩子，那我父亲在台湾的病床上过世，这是生命中一个是上面的父亲，没有办法在旁边陪伴，但是等于是身不由己，然后我要在异国，我要在另外一个国家，然后生完孩子身边都没有亲人的 support 嘛，那因为父母在台湾，然后公婆也在台湾，然后我们这边就没有亲人，然后先生也是刚经历在美国很低迷的时候，很不得已被
裁员，
被公司撤职，因为经济不景气，公司没有办法。那他就在我要生孩子之前才，就是神就开路，很奇妙的开路，让他能够开始工作。因此，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面对父亲的失丧，我要回去奔丧，他根本都还没有办法累积到那个假期，因为是一个新的工作，等于说我要带了2岁的孩子。又要抱的一个婴儿，那我就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一定要喂奶，然后我需要回去奔丧，那我又是家中唯一的基督徒，我父亲亲自交代我母亲，因为他在生病的时候，我带他去教会受洗，所以他很清楚跟我母亲讲，他说，我要有一个基督教的葬礼。那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是基督徒，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没有别人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在一个很悲伤，然后又刚好生孩子，其实身体根本就也是不好嘛，就身体就是还在，荷尔蒙也不平衡，然后等于在一个很大的身体的，然后亲人的，然后各方面
环境的，
对，然后先生也必须要去适应，
对，
要适应一个。整个一个新的工作人事环境，所以他也蛮辛苦的，所以在一个很多的这个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中，然后那 Ryan 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生的。我在听他讲到的时候，我会听到，就是好像我也可以从孩子的分享中
对
听到他从他的角度来
对他怎么去 interpret 那段期间，
他对我在他生命中所种植的很多的这些属灵的这些的养分，他后来是怎么，好像说我们在撒种撒种撒种，好像觉得哎，怎么好像有一段时间怎么觉得好像没有不知道这个撒种是撒的这个没有，可是到后来他常常会跟我说，我说撒种都不会白费的。
哦，感谢主。
那特别是我跟他分享，就是在因为他是那个复活节 Easter baby， 他是复活节那段期间出生，所以在他出生之前，我就在神的面前一直在默想，我说这个孩子是复活节要出生的 baby。然后所以我就说圣灵啊，你要给我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你要给这个孩子的名字，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脑筋所出来的名字就是 Shine Glory Chan， Shine for Jesus， Glorify God's name。 所以呢，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这个名字是圣灵给我的，我说他的名，我儿子的名字就是要叫 Shine Glory Chan， 然后他就去告诉他的同事，同事不是都是美国人吗？然后所以他的同事就会说，他说你这个名字，你给这个孩子取这个名字有点特别，他说他可能会在学校被取笑，就是拿那个名字，就名字如果很特别，就很容易，
对，
反正孩子不成熟嘛，就是拿那名字去取笑你这边，然后我马上就说，我说这个名字是很神圣的，因为这个名字是圣灵给我的名字，给这个孩子名字，这个名字是不能够被取笑。所以后来，可是我在，因为他所有的那个出生证明各方面都是就是 Shine Glory Chan， 我说那不然我们叫他 Ryan 是 Little King， 就是小王，是神的孩子，神小王子嘛。我说那不然我们叫他 Ryan， 但是他所有的正式的所有的身份就是 Shine Glory Chan。 我想我后来有跟他分享，所以他常常在他讲到的时候，他会一直不断的提出来，他说这个名字是我母亲在神面前祷告给我的名字。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哇，他的整个人生的经历怎么跟这个名字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但是他后来等到他一直开始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候，他就会每次都会分享到，我的在生命，我的人生的命定的护照就是要 shine for Jesus, glorify God's name。
Ryan 小的时候呢，他其实就还蛮敏感的，就是对周遭环境，对不对？有小孩子，他听到小孩子说都没有人跟我玩，好无聊，他会自己主动的跑过去说我可以跟你玩。他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样性情的一个孩子？
他好像马上可以感受到别人有寂寞的感受，他马上就愿意，其实是他根本就不认识一个美国人，想想，可是他马上就我愿意跟你玩。我就觉得哇，这蛮特别的，因为他很小，
对，
他那时候自己也很小。 对，
那拥有这样子这么敏感的性情，这么体贴性情的小男生，然后他到学校里面却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你聊一聊。我知道你们住在一个比较就是白人的社区嘛，刚开始第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他很小，那时候可能才两三年级吧，然后呢，我想他一定有跟我先生提说有孩子，比如说会推他，会弄他，然后取笑他，然后所以呢，我先去上班之前，他特别走到学校去，然后呢，因为小孩子上学之前都要排队排好，
对，
排好队，然后老师带到教室，所以我先特别走到那个孩子，那个常常会这样子弄他或是取笑他的那个同学，那个男同学，然后呢就去对他说，他说说如果你再不停的话，我要就是我需要我会采取行动，然后后来是我自己。后来是我自己就是生了老三，我抱着 baby， 所以我就是都很早就到学校停在那边，因为我想说这样的话我可以看着他走出来，我可以等他嘛，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因为还有一个婴儿，所以我亲眼就看到那个孩子抢了我儿子，因为我儿子是那个书包是推的嘛，那是拉的，就是拉的，然后他就抢了我儿子的书包，然后就拿那个书包去甩，要去打他。我看了就心里面就好急哦，那我就赶快冲到学校，因为我听到最靠 gate， 所以我就跟他冲进去，就是跟他说 stop， 然后因为看了心里面很震撼，想哇，他怎么会要拿我儿子书包去打我儿子，所以我就马上就去吼。我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他的哥哥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哥哥会说你不要老是把你的事情告诉我爸爸妈妈，因为你这样的好像会是很软弱很懦弱。觉得有的时候孩子们，特别是因为他是老二，那他的哥哥可能给他一些错误的思想， 那他听到这个错误的思想，可能他也是放在心里面会想，所以说不要说好像你发生这么一件事情你都要去告诉爸妈，你这样好像表现得很懦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我相信是有一个，这个等于说哥哥的声音会对他有一个负面影响，特别是他那时候还年幼。
你在你的文章里面就形容说，这些霸凌者就像狡猾的小狐狸，四处破坏羊圈的篱笆，溜进去恐吓惊吓损坏这个柔软的小羊。你把你的儿子真的就是一个柔软的小羊，很纯洁的，甚至有人就是很有用那个种族歧视的这个字眼啊，说你这个小眼睛塌鼻子的华人滚回中国，这样可能就听了哥哥说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跟爸妈讲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这事情越来越多了，结果他本来是从一只小绵羊，后来摇身变成这个黑山羊， 你这里文章里面写说他身边出现披狼皮的羊，经常带他到黑森林去探险，所以他从老师眼中的模范生转变成班上的小丑，甚至成为师长的眼中钉。这个过程是发生的很快吗？还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细节都是我从他在讲到的时候，或是他在讲他生命见证的时候，其实我慢慢听到比较多的细节。我想应该是会有很多心脏病，但是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我的性格非常的容易相信别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容易，好像说成为一个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因为比如说孩子们带回来的朋友，我都是非常的
款待，对不对？
接待，然后我都是好像心里面一直想要用正面的方式去对待孩子带回来的朋友，因为他们都会带朋友来家里。当时发现事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是。可能我相信有，比如说他的成绩
一直往下掉，
到他记忆力很强，
嗯，
然后呢，就说我们也看得出来，其实他不像他哥哥，他哥哥注意力比较不集中，学习他哥是要非常努力，可以保持到很好的成绩。那他的话，好像就是
很聪明，
记忆力很强，
对。
他记忆力很强，那他好像在很短时间内他就可以
把 Pick up,
功课就写好，因为他有专注力嘛，所以他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他就把功课就可以很快写好。然后那小学很简单，他很容易就可以把什么都做得很好。到中学的话其实就需要更注意，可是因为他所经历的很多的这事情，我相信影响到他，所以我觉得蛮明显就看到说成绩下滑。
对，
然后呢，后来我是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后来才听到他讲，就是那就他就说，因为 我后来才问他说到底是怎么样被搅扰。他说比如说你知道每次要体育课，
对，
要去换运动衣，
对对对，
在那个
locker room,
对，
嗯，
那因为我不是告诉校长嘛，我跑去找校长跟副校长，跟他说我孩子被霸凌，然后因为校长跟副校长是基督徒，
哦，
然后我跟他讲，然后他我觉得他都蛮愿意去帮助去支持，所以他甚至看着他的课表，因为课表就是中学的话他是要换教室，
是是，
所以他就甚至用他的课表，就是他下课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他。
校长啊，校长
啊，校长还是副校长、
哦，然后反正是很高层的，嗯，
去看他。但是我为什么会说小狐狸，就是因为就是那些搞乱台，他如果看到有副校长有人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动手，
对，
他在哪个地方动手，就是不会有老师，不会有校长，那就是在那个
哦，就是更衣室了，嗯，
就是他一定会找一个机会，
对。
所以我也问他，我就说那我怎么有请校长什么，他说他们当然很聪明啊，他不会说明言张胆的在有老师有校长的地方他去动作或者去骂，因为这样不是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他一定会在比较没有老师没有校长就是你看不到的角落，他们去动手打他，或者是去捉弄他，或者是去，所以他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惧怕，因为他就是随时随地他在走路的时候，人家可能就是去拉他书包去弄他，然后就是他说他每天心中都充满了惧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整他来弄他。那因此他心里面他就告诉我，因为他后来成长成熟之后，他就能够有很多的语言，他有很多很成熟的语言去解读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我其实也是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就说identity 就是说，因为他常常不是也要对中学生讲话嘛，他就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份，
对，
然后他也会说为什么他的惧怕会让他走到反一个不对的地方，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那个 fear,
对，
因为那个 sense of fear 让他就觉得说我要找保护，
对，
他就自己去想办法，所以他所找到的保护的那些孩子，
对，
把他带到了
歧途
的地方去，对，让他接触他不该接触的东西。当你很忧郁的时候， 你会叫医生给你开那个药
antidepressant。
对，那其实那个药如果吃多的话，你基本上
你就会、
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吃一些药
对
就会
昏昏沉沉的嘛，头脑
昏昏沉沉的，然后走路不稳，就是因为你吃了那个药你应该要休息。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吃的是比如说他心里很紧张，他就去吃那个
抗忧郁的药，
处方药，
抗忧郁啊，抗 anxiety 啊，那些药
Xanax
对，
像那样的药，或者是说喝那个、你喝那个咳嗽糖浆，你如果喝很多的时候，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应该是让你睡觉的，
对，
可是如果喝你不睡觉，你走路就会，
他还跑去玩，
要歪倒。那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其实吃这些东西，那时候是觉得是好玩。
可能周边的朋友都在吃嘛，他们就
对，就是好玩。然后呢，我自己的解读就是，我会觉得是就好像今天孩子所交的这个朋友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可能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信仰缘故，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你碰了你不该碰的东西，就是你是犯罪，你是反叛。可是如果说你一直重复的用一些的药，然后它就会对身体做一个，它就会对身体开始产生破坏。
对，
因此呢，产生破坏到一个地步，如果变成上瘾的时候，它就变成像一个病人。所以开始的时候，上瘾者一开始的时候，当他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其实是犯罪嘛。
对，
但是如果是他，比如说是使用不该使用的药物的时候，
对，
多了以后，他就好像要身体要依靠，
对，
就是说我会
依赖性，产生依赖性，
开始产生依赖性之后，其实就变成一个上瘾者。所以上瘾者始于刚开始用了不该用的东西，可是却会成为像一个病人。
对，
所以说他的复杂性会在于这个。
对对，那后但是他后来开始用药，或者是用这些抗忧郁啊，这些 Xanax 这些药的时候，你是知道的，但你不知道他用的程度。哦，你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哦，
完全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那他到哪里去找到这些药？他这是处方药，要医生开耶。
所以为什么变成是他把可能把他有的东西拿去卖掉？其实我以前是不给，我们家是没有给零用钱的，所以他可能会把他的东西拿去卖掉。就是然后用那钱去买。我觉得刚开始是一种反叛，觉得好玩。
对对，
不是他不是这么的take it seriously。
对对，
但是当他一直重复在
使用的时候，
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面对一个错就是好像说恶性循环。我觉得我蛮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人，那而且他会非常的直接，
对，
去说，觉得说，哎，这个我的孩子已经对这个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会非常直接的跟这个孩子说，他说，既然他给你带来是不好的影响，你就不应该跟他交往。所以我是觉得我蛮感恩的，就是
我不容易哦，一个爸爸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对方的父母也对你们非常感恩，所以后来两个人就没有来往了，对不对？你儿子有没有会不会对你先生这样子的做法很反感？
我都会非常反感，因为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他如果觉得如果只要他知道那是事实的话，他会去很严重的去面对。然后只是我觉得我们蛮多时候可能都被蒙在鼓里。
对 对, 对，
我们是更早知道真相的时候，我们会更早的去用正确的方式去更早一点去采取。其实我们后来一直有在采取行动了。
对，后来事情就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就是在高四开学前夕，发现说儿子偷开家里三张支票，
对对对，
那时候你们发觉事态已经严重到已经这个超乎你们可以想象的范围之内。谈谈那一段。
对，那一段其实有很多细节，也是我后来在听他在讲到的时候，我听了觉得真的很恐怖。因为他需要钱
对
去买，
对，
而且他其实买药，其实他我听到他讲到说，其实刚开始是买处方药，可是后来开始买的是毒品了。
OK，
对，那 而且因为毒品有分两种，那个都是我们后来自己去上学习上课去研究，我们当然不会去懂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就是说毒品有两种，一种是让你睡觉休息的，因为你心里面可能觉得有很多的压力或怎么样，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你会用有一种是让你可以睡觉，就一直睡，可是另外有一种是，那我的老二因为被打，他就变成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的人比较会用另外一种是让他亢奋的，所以他选择是亢奋，让他亢奋掉，因为他吃了以后你就精神很好，
对，
比如说他可能被打的话，其实你心里面会难过，会觉得很低迷，可是你用了，然后你就有一个假象，你的身体产生一个假象，就是说，哎，我现在不怕了，
对，
然后我现在精神很好，
对，
然后
我很强，
我可以去玩，我可以，我本来我是很怕，我可能不想去玩，可是我现在用了，然后呢就可以去玩，或者我现在可以精神很好，
是，
所以他用的是那种，那像我们不是很有经验的人，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当时有了很大的问题之后，我们马上就采取了行动，
对。
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呢，其实我们如今回想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很恐怖，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他的需要，我们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跟评估，还有他的需要是什么，在他的那个现阶段需要什么，我们只是我一直有在研究关顾，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像一个局外人，所以当时只是道听途说，知道说有一个住宿学校是在外州，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呢又是好像这个道听途说又是从一个我好像比较信任的一个管道来的。12月圣诞节的时候，他刚好圣诞节学校有开放，所以我们全家都飞到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然后我们住了一个 Airbnb， 然后我们每天都可以开车到学校里面，我们甚至参观学校，那个校园弄得非常的好，有养动物，然后校园都非常的干净，非常整齐，就是说你从一个外人的眼光，然后你没有办法看到很多的破绽，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也跟他互动几天，当然他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工作人员都在旁边，那我很多东西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是被监管的，他们是被监管的，比如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是要被监听的， 他都是有那个负责人在他旁边，如果你今天讲了透露任何事情的话，
会被处罚吗？
你的日子会过得非常不好，然后呢其实我到事后，因为孩子恢复了，然后孩子又成长了成熟了，所以其实他后来就是跟我分享说，那个学校其实那学校现在已经被政府关闭了，因为那学校出了很大的事情，而且那个学校送去，因为我就说因为我是局外人，而且我听了我所信任的管道，其实美国人送那个孩子到那个学校蛮多都是帮派的，然后所以为什么听了会觉得蛮恐怖
很可怕，
但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为孩子们守望祷告嘛，
是，
我是觉得他的生命中因为有呼召一直有一个保护的恩典，所以我说哎呀，你在一个这么的恶劣的环境里面，其实有点像把信仰扭曲了，是一个用，其实我们最不需要最不渴望孩子，所以他其实那时候心里面是更反叛，对于信仰反叛， 那我想 那是不是更惨。
英国裔加拿大作家 Lucy Shaw 曾经这样形容信心，他说信心好像普吉湾的狂浪，在所有岛屿和暗礁之间找出一条航道，人的肉眼可以看见岛屿使船只绕过明显的障碍，但是那些水面下的岩石和沙洲早已经随着潮汐显现或者是消失，那是无法测度的神秘，此时只能够信赖航行图和船长的经验，超过我们使用肉眼来看见所能见之处。 美恩在陪伴用药成瘾的儿子康复过程中，当那些看不见的水底下的岩石和沙洲将他打入忧郁、沮丧、失望的山谷深渊时，他真的只能够依靠那位信赖的船长掌舵方向，相信他会平安地引导儿子到彼岸。下集节目里，美恩要分享 Ryan 康复过程中如何借着参加一个戒瘾治疗中心，生命的故事整个被改写，很精彩，千万不要错过。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留下宝贵的意见，也将我们的节目转发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我是盛林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